个人，一根烧火棍，一个人的世界，世代的恩怨，正道与邪魔的恩怨情仇。张小凡、碧瑶、雪琪将要演绎怎样的传奇人生呢？长篇小说《诛仙》，天方听书网荣誉出品，敬请收听。第34章，古窟。四人好不容易从堆积如山的蝙蝠尸体中走出来，但都已经是狼狈之极了，身上沾满了污秽暗色的鲜血不说，便是气味也觉得恶臭无比。他们四人都是青云门人，平素一向干净，尤其是小竹峰的陆雪琪生性更是爱洁，此刻情景真比砍他三刀还更难受。四人忙不迭地向远处走去，此刻都只想离开那堆恶心的蝙蝠尸体越远越好。一口气走出老远，来到一块还算平整的岩石上，四人拍打衣衫，整理多时，只浮掉了一些杂物，但那些腐血痕迹、恶臭腥味却是无论如何也挥之不去的。张小凡等三个男人还好一些，但陆雪琪平日就冷冰冰的脸，此时更加是如雪似霜，狠狠地在衣服上擦拭着，大力的揉搓，看来不把这恶心的东西从他的身上弄走是绝不罢休了。只是这些血污似乎特别粘稠，很快的齐浩、曾叔叔和张小凡都放弃了努力，只有陆雪琪依然白着脸不肯放弃。三个男人面面相觑，总算是最老练的齐浩现在神情也是有些尴尬，不知道说些什么才好。就在四人默然不语，只有陆雪琪皱着眉头搓衣服时，天空中忽然传来了几声呼啸。众人抬头看去，只见天际闪现了四道光芒，两黄、一白、一青。片刻之后，这四道光芒在他们的前方落下，一阵闪烁之后，现出了四道身影。左侧两人却是两个和尚，稍后的一个身材高大，浓眉巨目，满脸的横肉，不怒而威。若不是身着袈裟，只怕还被人以为是拦路抢劫的盗匪。但站在他身边的另一位出家人却是比他矮了一个头的年轻和尚，与他完全不同，皮肤白净，目光明亮，一身月白袈裟看去让人感觉有些瘦弱，但无论如何没有轻视之心。右侧两人分别是一男一女两个年轻人，男的俊俏，女的秀媚，站在一起极为搭配，便如神仙座前的金童玉女一般。这四人向青云门四人看来，看到他们身上的血污，都是皱了皱眉。那年轻白净的和尚首先宣了句佛号，说：“阿弥陀佛，请问四位施主可是青云门下？”青云四人对望一眼，齐浩越众而出，回了一礼说：“正是，在下齐浩，请问诸位是？”那年轻和尚微微一笑说：“小僧是天音寺法相，这位是师弟法善，旁边这两位乃是焚香谷的杰出弟子李寻和艳红。”身材高大的法善还瓮声瓮气的问候一声，但那焚香谷的李寻、艳红却都是神情巨傲，只是微微点头，就算是见过礼了。齐浩的眉头一皱，边下便不理焚香谷两人，向法相说：“啊，久仰天音寺法相师兄大名，被正道修真誉为千年罕见的人才，今日得见，果然风采过人呐。”法相微微一笑说：“齐师兄实在谬誉了，小僧资质鲁钝，为恩师普弘不弃，受我真法，以期为天下苍生做些善事，却不敢与青玉门诸位师兄相提并论的。”齐浩大笑，连连摆手说：“法相师兄太谦虚了，来， 我为诸位引荐一下我的几位师弟师妹。说着将张小凡三人介绍给他们。张小凡随着他们见礼，但不知怎么他觉得法相在齐浩介绍他的时候目光却似乎亮了一亮，多看了他一眼。此时从谈话开始就被晾在一旁的焚香谷李寻的脸色已经不太好看。待齐浩介绍完毕，他突然开口冷冷地说，齐师兄，你们青云门一向自居正道领袖，道家真法独步天下，怎么今日一见却个个是如此狼狈？青云门四人脸色都是一变，张小凡看着他一副眼高于顶的架势更是反感，眼角余光扫处，却见陆雪琪不知何时也停止了服侍衣衫的举动，玉脸寒霜，冷冷地看着焚香谷两人，但更多的却是与那红艳的美貌女子对视着。齐浩毕竟是老于人情世故，心中虽然有些微怒，但还是很快的恢复过来，呵呵一笑说，哈，不瞒诸位，在下与同门三人昨夜到此，本欲查找那万福古窟，不料却遇上了无数的篇幅。法相四人听到此处脸色都变了变，那人高马大的法善瞪大了眼，粗声粗气的说，哦，那就是在万福古窟里的无数处上，凶残野蛮，难对付的很。齐浩何等机灵，一听之下便知道前面这四人多半是早来了几日，也碰上了这些令人头疼不已的家伙。他心思急转，却忽然听见身后曾叔叔一声长笑走了上来，向那法善微笑说，法善师兄，如此说来你们也曾与这吸血蝙蝠遇上了？法善点了点头，看来是个直性子，说，
是，那些蝙蝠数目太多，我们只好退走了。
曾叔叔啊了一声，叹了口气说，
不瞒各位，我们昨晚也是遇到了那些蝙蝠，本来想为民除害，不料从早杀到晚，任我们如何使力却始终杀不胜杀，最后只能是把这些凶物逐回洞窟，但自己却落得是一身的污秽，哎，惭愧惭愧。
他回头看向齐浩，二人相视一笑，齐声说，
惭愧啊惭愧。
众人都变了脸色，不同的是焚香谷的李寻哼了一声，脸有不屑之意，那美貌的女子艳红倒有些腼腆，但脸上也出现了不相信的样子，而天音寺的法相微笑不语，法善的脸上却起了佩服之情，张小凡则是呆了一下，看了一眼那笑得无比灿烂的二人。片刻之后，法相微笑着说，此次空桑山一事，我们三派长老本就要我们年轻一辈受些历练，如今人数已经到齐，不过青云门诸位师兄远来辛苦，不如我们先休息一日，明日一早再进万福古窟查探如何？这时站在旁边的李寻冷哼一声说，
啊，法相师兄说的有理，不然进去之后又有些人要找借口了。
除了张小凡，出自名门青云的齐浩、曾叔叔与陆雪琪，哪一个不是在各脉一中受尽师长宠爱？哪一个骨子里没有一丝傲气？当下齐浩冷哼一声说，
哼，李寻师兄说的有理，否则以我现在疲累之身，到时还要救你，那可真无能为力了。
李寻显然没想到青云门下之人一个个也是如此傲气，他出身于焚香谷，自幼便得师长看重，修真道法在同辈之中除了少数几人，无一不远胜过其他的平辈同门，由此养成了目空一切的自大个性，如何受得了这份气？当下脸色更是一变，盯着齐浩说，
如此说来，齐师兄修行远胜于我了，在下倒想讨教一番。
事关师门脸面，齐浩身子一挺便要走出，忽见陆雪琪突然从身后走了出来，俏生生的往场中一站，冷冷的说，
不劳齐师兄大驾，我来领教一下这焚香谷的仙法。
李寻忽然一呆，只见陆雪琪虽然是一身血污，但一张玉脸上肌肤更是被映得洁白如雪，神情虽冷，凛然中却有着睥睨众生飘逸出尘的清丽，他从未见过如此绝色，一时间竟是呆了一下。 与此同时，天音寺的法相走了出来，含笑说：“诸位师兄，我等来此本是为探查魔教余党，临行前想必各位师长前辈都已经教诲过了，若是被他们知道我们在此意气用事，只怕回去不免受到责罚。再说本也是些小事，还是大家都退让一步如何？”李寻回过神来，哼了一声，仰首看天，虽然不说话，但意思倒也颇为明显。齐浩此刻的心里想到临行前道玄真人的嘱咐，心下也有些后悔，正好趁机下台，便在后边唤道：“陆师妹，法相师兄说的有理，我们还是以和为贵吧。”陆雪琪看了看众人，哼了一声走了回来，看见张小凡正看着自己，目光在张小凡的脸上扫了一眼，便独自的走到一旁去了。张小凡被他看了一眼，心里忽然一凉，说不出的感觉泛上心头。只听法相又说：“既如此，我们就先行下山，到明日清晨再上山探查吧。”到了这个时候，众人自无异议，于是法相带路，众人跟着他御剑而行，来到离空桑山30里之远的一个小山丘上，这里居然还有一湾清泉，正是青云门人众人所需。当下众人在水边梳洗一番，又找到了僻静处，换过衣衫，这才走出来与法相等人见面。陆雪琪女儿之身不太方便，换衣服的时候也找的是最远的地方，所以最后一个才走出来。众人看去，只见他梳洗过后容光焕发，于原本清丽中竟又是平添了几分的娇媚，顿时都是眼前一亮。不用说曾叔叔李寻等人的眼睛发光，便是那一直沉默的焚香谷艳红也多看了他几眼。这八个当今正道三大门派最优秀的弟子围地而坐，谈论起来。张小凡从法相等人的口中方才知道，空桑山万福古窟中的那些篇幅，乃是当年魔教蓄养的一种，凶蛮残忍，性好吸血，本为魔教的帮凶。800年前，魔教在此地的据点覆灭之后，仍有少数的篇幅残存下来，天长日久，居然繁衍旺盛，有了今日的庞大规模。每出掠时，便把这方圆500里内搞得全无人烟。不过这些篇幅似是畏惧阳光，所以都只在夜间活动，白日都栖息在万福古窟之中。昨晚青云门众人便是碰巧遇上，若是白日上山，便可无事。听到此处，曾叔叔皱了皱眉，向那法相问道：“法相师兄，那些畜生既然都在万福古窟之中，我们又如何进去查探？”法相迟疑一下说：“据小僧这些日子的观察，这些畜生在白日都只倒悬于古窟的洞顶，并未活动，我们或可进去也不一定。”曾叔叔哑然，张小凡却忍不住的说：“那就是说，法相师兄你也没有把握了，说不定那些家伙看了我们进洞就扑了过来，那可如何是好？”法相下他看来，眼中似乎隐隐有什么光芒闪烁，但神态依然温和说：“正是如此，小僧其实也没有十成把握，但师门受命总是要去做的，不若也去试上一试，大不了我们退出来便是。今日我与法善师弟还有焚香谷两位师主本想进去打探一番，没想到正遇上诸位，如此也好，人多好照应。”哼，却是一旁的李寻又是冷哼一声，青玉门四人同时向他看了过去，李寻却是丝毫不惧，只有当他看见陆雪琪的眼神望过来的时候，神情多少才有些变化。齐浩不去理他，转头对法相说：“还有一事请教法相师兄。”法相说：“齐师兄请说。”齐浩说：“3个月前，我青云门掌门弟子萧逸才萧师兄已经先行到此，不知各位可知道他如今身在何处？”法相摇了摇头说：“我们与焚香谷二位一起到此，并未见过萧师兄。”齐浩皱起了眉头，沉吟不语。隔日朝阳初升，张小凡等八人便来到这空桑山上。 但见满山的荒芜，沙石满地，偌大一座山上竟连普通的鸟鸣声也听不到。料想不是早做了那些凶符的点心，便是早已离开了这座山峰了。法相等人早来数日，已经找到了那万福古窟的所在。当下众人跟随，一路上小心翼翼，终于来到了万福古窟的洞口。这里是一个巨大的半山洞穴，位在山阴背阳处，微微的向下倾斜，只有洞口有些些许光亮，再往里处便是漆黑一片。站在离洞口还有五六丈远的地方，众人都感觉得到洞里的阴风一阵阵的吹出，拂过脸上，阴冷入骨，同时隐隐还有些沙沙声传来，似低语似鬼哭，让人心头发麻。齐浩又多看了那洞穴两眼，回头强笑一声说：
如此，我们就进去吧。
众人默然，法相点头说：
正是，不过此洞危险难测，各位最好备好仙器，以防万一。
事关生死，众人都是不敢怠慢，纷纷将法宝拿在手中。当李寻、燕红与天音寺二僧看到张小凡拿出一根黑乎乎的烧火棍时，都是呆了一呆，神情错愕。张小凡的脸上一红，颇为尴尬。幸好在这个时候，陆雪琪在他那天涯蓝光之下冷冷地说了一句：
走吧。
说着这才第一个向那漆黑的洞穴走去，众人连忙跟上，这才解了围。就在快进洞口，那股阴风越来越是阴冷的时候，法相似是有意无意地靠近了张小凡。张小凡感觉出来，向他笑了一下。法相报以微笑，同时低声说：
张师弟，前头艰险，你可要跟在我身后啊。
张小凡一怔，却见法相已经走入那黑暗之中，一时间也来不及多想，看着众人都进了洞，也急忙地跟了进去。才刚刚跨进洞穴之中，没走几步，张小凡便觉得脚下一软，整个人向下陷了进去。他大吃一惊，但还好只陷到脚踝处便停了下来。此时众人都已经身处黑暗之中了，不过各自的法宝仙器祭起，散发出道道霞光。张小凡向脚下看去，脸色顿时就苦了起来。原来脚下踩着的竟是极厚的蝙蝠的粪便，恶臭不说，脚还陷在里面，那滋味要多难受便有多难受。他抬眼向前望去，见其他人多半也是一般的表情，尤其是那两个女子，陆雪琪与焚香谷的艳红更是紧皱眉头，面色苍白。张小凡摇了摇头，勉强定下心来。众人熟悉在这环境之后，随之又向里面走去。此时那如妖魔低语的沙沙声也同时大了起来，仿佛在遥远处，又似乎在身旁，前后左右到处都是。就这般又走了三四丈远，在最前头的旗号忽然低声说：
慢。
众人立刻都停了下来，只见旗号的那柄寒冰仙剑缓缓升起，光芒渐亮，把前头的洞穴照亮了不少。众人顿时屏住了呼吸，这是个极大的洞穴，洞穴的顶端离地极高，在寒冰仙剑的白光照耀下，众人赫然看见在这山洞的顶端密密麻麻的倒挂着无数的黑色蝙蝠，几乎根本看不到山洞的岩石，而那沙沙的声音便是这些畜生摩擦低鸣所生。黑暗之中被白光照到的蝙蝠仿佛感觉到了不安，一个个活动起来，但并没有飞起，而是用爪子在岩石上攀爬着向黑暗处移去，有的干脆就抓在同类的身上。那些在黑暗中越发可怖的獠牙大口令人惊心，众人大气都不敢喘。停了片刻，众人便都发觉，虽然这里的光亮在这一片漆黑里面特别的醒目，但这些蝙蝠似乎的确没有什么动静，不会袭击。发现了这一点，众人多少松了口气。法相低声地说：
还好小僧判断无错，诸位，我们继续前行吧。
众人转头又再向这恐怖古窟深处 更深沉的黑暗那端走去。随着众人行进的脚步，脚下的蝙蝠粪便越来越厚，而寒冰仙剑白光照耀之下，洞顶的蝙蝠竟似是无穷无尽一般越来越多，尖牙利齿，喃喃的低鸣都在身边呼啸。若不是他们八人都是身怀正道仙法，心智坚定，换了常人非发疯不可。就这样，也不知道走了多久，张小凡走在队伍的中间，而法相却始终走在他的身前。看着前边这个年轻的和尚，一身月白僧袍上也染了几点污秽，张小凡忽然想起了普智。那个在回忆深处的人，便是和这眼前的和尚来自同一个地方吗？眼前忽然传来了齐浩轻微的一声呼喊。啊！张小凡还没有回过意来，便只觉得脚下感觉有异，竟好像是一脚踩到了硬地之上一般。